北部地区的部分包括新竹以北到宜兰地区，国三往北目前宝山休息站来到的竹林显得车子多了一些，车行速度比较慢，时速40到60，其他的国三、国一、国二车行速度都非常良好。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头城往北来到的平林车行速度也比较慢，时速不到40。在中部地区的部分呢，国三、国四、国六您都可以放心通过，国道一号南下也没有困扰，但国道一号往北从北斗来到了浦沿系统车行速度40到60，国一的北上北斗到浦沿系统车行速度比较慢，南部地区双向车行速度都非常的良好。几个零星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74公里过了大雅交流道外侧路间呢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一起次小客车正在换轮胎，请你要留意了。国三的北上93.5公里在靠近竹林交流道次小客车撞到护栏的撞到安全岛的状况还等待后续处理，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如果还有任何其他路况的后续呢，也再请朋友们随时加入我们的服务行列。那么另外呢，也要提醒您，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现在在高速公路上正在实施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了封闭了两个北上的入口匝道，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浦沿系统跟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入口，这两个北上的入口呢要封闭到今天晚上12点钟，请朋友们要配合避开来。另外就是呢，费率的部分是单一收费，而如果您利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行进的话，会在一单一费率打8折。而在匝道移空的部分呢，会比较精准的实施，当主线车道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就要请朋友们在匝道口附近呢会多等候一点时间。另外是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五号要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的入口管制措施，要烦请坐满3个人的朋友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往北，如果没有坐满3个人，就要请你利用台九线的北宜或者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了。好，也谢谢大家的配合。如果还有任何其他路况的后续，再请朋友们加入我们的服务行列。谢谢您。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今年清明节4天的连续假期，为了疏解返乡扫墓和外出旅游人潮，国道高速公路局规划多项的交通疏导措施，请驾驶朋友留意配合。
国道暂停收费部分，4月2号到4月5号，从前天晚上11点到当天早上5点，国道全线双向暂停收费，民众可以多多规划运用。
除了暂停收费时段外，国道收费采单一费率，各车种无论行驶的长度，收费单价都是每公里小型车0.9元，大型车1.12元，连结车1.35元。
此外，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实施差别收费，一单一费率再打8折，您可以规划多多使用哦。
国道高速公路局提醒您，开车出门请务必做好车况检查，搜集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搜寻高速公路1968 APP， 哎，找到了，下载。
哎，老婆，你在忙什么？
秦广说，开车上高速公路之前，要记得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这样就可以随时掌握高速公路的即时路况，立刻调整行车动线。
还是我们家老婆最聪明，懂得运用数位科技让生活更方便呢。
人家秦广有在说，当然要马上跟着做啊，轻松避开塞车路段，才不会开车开到一把火。
老婆英明，老婆万岁。
为疏解返乡扫墓及外出旅游人潮，清明节四天连续假期，国道高速公路局规划多项交通疏导措施，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配合。行驶途中可以透过广播、路上的电子资讯看板，请同车亲友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拨打1968客服专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弹性调整行车路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环保多一点，忙碌浪费少一点，
让健怡陪您乐活一点。
快乐，我是陈倩怡，一点钟到四点，倩怡在现场为您做各项服务。有路况、有后续要麻烦一下，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北市哦，朋友，阳明山哦，公车总站一直到竹子湖上山的方向，哇，定点不动喽。好，这个是阳明山这边哈。莺歌的尖山埔路老街的周边车多，今天呢风景区的这个前往的朋友不少哈。国道三号就在北上大溪交流道出口匝道自用车在换轮胎。新北市淡金路呢，在邓公路一直到中正东路往台北方向车子非常多，好，也希望您要多留意这几个比较靠近一点的状况。有排除掉的哈，是在国道三号就在北上的93.5公里，这是靠近竹林交流道刚自用车撞到了安全岛，已经排除了哈。国道六队的朋友说已经排除啦。下面开始跟大家分享这段话，我觉得是蛮好的耶。有时候哈，人哦跌到谷底哦，有人说是小事，很多人说啊，你没有碰到当然是小事，不是，而是哦跌到谷底是小事，站在生命的低处。这样想怎么想呢？你要怎么想呢？那个才是大事。因为呢，如果你想的不对的话，有可能你会一直在谷底啊。但是你想的对的话呢，那就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振奋的一件事哈。所以怎么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想呢？有的人会这样想哦，比如说呢，我们看到燕子在飞，它都是呈弧线飞行的，它要高飞之前一定会向下滑落一段哦，然后再奋力往上冲。所以呢，这个道理在哪边，就是它在下滑的时候就是积蓄力量，然后下一次就会飞得更高更远。就像我们都要跳得高，不是都会往下蹲，有没有蹲了再往上跳，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下次到了人生的谷底的时候，记得要这样想，这个就是要让我累积力量，让我堆积力量，我要往上再往上冲了，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呢你想法不对的话，你就说我完了，我这辈子没有机会了，然后就一蹶不振了，是不是？那就真的完蛋了。所以呢，记得跌到谷底这件事是小事，但是呢，如果你站在谷底的时候呢，你的想法这才是一件大事啊，哈，对不对？因为你的想法不对，那就真的很惨喽，哈。所以记得，那就是累积能量的好时机，哈。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乡村二人组这首叫做《堆积》，记得在谷底哦，要蹲下再弹，会弹得比较高。
我只想要留住你的泪。留住你的泪，虽然我们曾走过一样的岁月，虽然我们也有过相当的了解，却有人将代替我和你相依。这不是我希望的那种结局。窗外依旧
会飘着雨，在我们心灵深处，堆积堆积。消失，我只想要再次拥抱你，在新的旅程开始以前，我只想要留住你的泪，虽然我们曾走过一样的岁月，虽然我们也有过相当的了解，却有人将代替我和你相依。是我希望的那种结局。窗外雨正吹着风，不久就会飘着雨，在我们心灵深处堆积堆积。
是堆积，但是呢，爱哦，多积成海哦，就是太多的爱也不对哈、哦。来听一下呢，于台烟，国道五号呢就在北上呢，雪穗回堵了4公里，头城交流道回堵了1.5公里。来帮忙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呢，即时影像哦，等于说高速公路上现在国道五号，今天的。看起来北部路段现在呢，整个一高啊、国道三号哈，还有东西向的都还不错，北部了哈。可是国道五号塞了，现在呢，整个对看起来从头城到平林呢，平均速度降到了40公里以下了哈。所以雪穗这边呢回堵了哈，往台北的方向，雪穗回堵了4公里，头城交流道回堵了1.5公里。好，刚说到阳明山公车总站到竹子湖上山定点不动，莺歌的尖山埔街啊埔路，好老街的周边车子好多，都请注意。然后再来是宝山休息区，一直到竹东到竹林哈、啊、这一段，这是国道三号车很多，这边说是车子蛮多的。
我的心总在风里摇摆。流泪的脸苍白，想你的时候你不在，怎么能让爱多积成海，让心浓烟成灾，让自己漂流在人海，怎么能让爱多积成海，让心浓烟成灾，让世界停下来。
再次提醒一下哦，现在的国道五号啊，哈，往台北方向呢车子很多，现在整个呢雪山隧道这边回堵了4公里，都是往北，然后在呢头城交流道有朋友说回堵至少有1公里半哦，1.5公里。好，今天的下午3点钟呢，它要这个是收假天的高城在管制时段是3点钟开始到晚上8点钟哦，哈，那当然就是要符合3个人以上的才能够上国道五号哈，所以它在每个匝道口，就是包括了罗东、苏澳、宜兰、头城这几个呢，匝道口都3点钟开始会实施哈入口的这个高城在管制，请朋友注意。
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我该怎么做？
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呢？
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今天呢，我们番薯的呢喃要跟朋友聊到哦，当然这阵子呢，很多的社会新闻真的是可以用骇人听闻来形容，对不对？当然后来有一些效法的那种效应哦，所以大家都其实整个事件发生之后，可能也很多讨论，大家的心里也很难过哦。然后你会发现呢，可能你打开来，包括了新闻报道，有没有会一直报道？还有很多社群软体开始就是你都反正你一翻一都是看到这类似的，然后因为看到了很多，那一直重复播放，所以你可能哦心里头有的人就难过了，你会发现呢可能最近也睡不好啦，很紧张啊，或者是有时候心没来由的哔哔哔啦乱跳啊什么的，很多反应就出来了哈。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聊聊哦，就是要谈到灾害发生之后可能你的自处跟求助的管道，这个都很重要哦。那当然呢有些事情这个创伤事件发生之后，你的身体跟心理也许有一些某些状况会发生，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哈、哦、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好，这个都是重点。赶快我们要连线到呢，这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事务所兼任心理师邱佩斯，邱心理师啊，佩斯在我们线上啦，心理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哇，其实呢我们大家有时候我觉得比较直接反应是看到了很多一直报道一直报道，像我的直接反应我想说啊、哦、我不能再看了，我就会关电视、可是我觉得也许身心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一点小小的风吹草动好紧张啊。所以面对这种创伤事件哦，心理师跟我们聊一下哦，我们要怎么去察觉我们身心其实受到影响了，那怎么样怎么办呢？
这个部分就是说最近就是真的是社会新闻就是很让人家担心哈，听到之后就很担心说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说，除了我们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当事人，那基本上我们在看到这些新闻案件的时候，首先要先观察自己的身心反应。像是有的时候看了这些新闻看多了，就会有的人比较敏感的话，他比较会有想哭的冲动。那睡觉睡不安稳，常做噩梦，或者是说觉得怎么会特别的疲累，然后吃不下饭，都在想这些事情。有的人还反而会因为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对于这些社会的安全性非常的愤怒，觉得很情绪的起伏就会很大很明显。那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状况。那只要过个几天都会恢复到正常，那基本上这些都是一些我们专家们都会说这些这些症状都是非常的正常的身心的反应。但是呢等到真的出现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朋友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怪怪的，会觉得他很反感很麻烦，不想要接近他，离他远一点。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有同理心，就是有些人他需要的反应会比较久一点。那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基本的了解。那接下来就是说要了解一下，那哪些当你平常在这些新闻事件发生之后有哪些行出现哪些行为的时候，要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要特别的照顾自己一下。 好，比如说像刚刚我谈到的，就是发现自己会睡不着，会一直把那个新闻事件一直去把它相关的讯息拿出来看，好，或者有的人他会一直追着电视新闻，有没有？这一台看完换下一台，然后但是都是看同一篇的新闻消息。那有的人会特别是他可能下班之后上网就开始看他的其他网友的回文，有没有 ？FB 啊，一些新闻的这个社群网站都会特别去追踪这些。那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一定起了变化，他不晓得说自己会一直特别的留心这件事情，导致说他会忽略掉说自己的身心出现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先了解是说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是你最近睡眠品质怎么样，睡得好不好，那去来用这个睡眠品质来检视一下自己的身心状况有没有维持正常，因为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就讲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你平常白天都是满脑子对这件事情很好奇，太过感同身受，你的睡眠习惯改变之后，那基本上你就是有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那表示说你的身体开始提醒你，你可能该要节制目前对这些事情投注的时间了，那有的人就说，那有人就好奇说，那我就是很想要知道这个事件那的讯息，我想要去追踪，可是那我要怎么样去节制？好，那最简单，我们都讲说，我们就要转移注意力嘛，去做一下你平常都有在做的事情。那因为你一直追踪这些讯息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压力，过度的关注，你的情绪就很高昂，很紧绷。那变成是说，你开始会有的人开始想象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未来会有什么类似的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我想要知道这些事情的接下来发展是什么？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想象。那当然我们讲说，平常有这些危机意识是很好的啦，可是过度的警戒，你就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
生活的步调就整个大乱了。
对对对，然后比较会有一些精神。就是会精神会比较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你会发现自己过度的紧张焦虑，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对未来生活觉得说这未来就是生活就这么糟，我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情绪也整个低落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就负能量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你当自己在注意这些周边讯息，你追踪的太多太频繁了，那可能就要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舒压的管道这样子。
哇，这很重要。那会不会有的人会因为这样的事件，那过去因为每个人难免都多多少少心里都有一些伤吧，那会把过去的伤给他这个引发出来，那到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应该要就医呢，或者是请求专业协助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可以接受的，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像我们周遭朋友，我们也是要去体谅他，有的人他可能情绪就是比较敏感，他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听他反复的去说这件事情。有的人会跟你讲说，他今天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进度，明天又再去跟你重复说，接下来又怎么样？
对，
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可能几天一两个礼拜都 OK， 可是如果超过这些时间越来越多，或者是说他在描述的状况越来越比较激动，或者是越来越负面的时候，可能就要请他请求这个医疗人员的帮助了。
所以我们也要有警觉性哈。
对对对，也要看一下他的作息有没有正常，三餐有没有正常吃，有没有正常睡，因为有的人他一开始焦虑之后，这些基本的作息通通都打乱，对，他就是太过于担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留意一下身边跟自己这样子。
好，所以当然我们把自己大人的心情都整个都把他身心都关照好之后，我们才会有心有余力来关注我们的青少年，对不对哈？
是。
那我们家中，因为像这个事件当中，就因为有小孩子，有年轻孩子哦，所以我们可能就要开始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青少年哈，他的这个状况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些什么行为？那对于这个，我们可以做些哪些事情呢？
像是我们最近也是有听到说，就是因为像是小灯泡这件事件，那基本上对象是幼童。那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也会听到，就是可能老师或其他同学他们在学校里面会看到，就是说他在家里有看到新闻报道了，那可能在学校里面，在幼儿园里面就会讨论这些事情，会讲一下，说发生什么事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为了基于保护，就是其实对于在家里的时候，对于这些事情都比较保留，可是你就很难预防说他在别的地方不会听到。
对，因为讯息其实很快的。
对对对，那基本上就说，这边不管是幼童或青少年，那我们就是，我就会认为说，就是其实有几个点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小朋友的上学意愿有没有说 受到影响。
嗯，
有的小朋友听到他就是跟他同龄的小朋友有一些状况，那他可能会比较焦躁不安，会跟你讲说他不想上学。
嗯，
或者是你跟他说要带他出门，他会比较黏，比较难缠，情绪比较起伏之类的。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学校听到学校的同学讨论，然后他就会过度的想象。好，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新闻讯息其实是模糊片段，并不是说非常的了解。
嗯哼，
那如果说大人是为了要过度保护而去封锁消息，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做法。
真的，嗯，
对，其实如果说在家里可以花一点时间跟他做一个简单的讨论，好，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事件细节讲得很清楚，而是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教育，让他知道说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
嘿嘿，
虽然说这种危就是说随机的事件你很难预防，但是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说他平常可以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
嗯，
正确保护自己的一些方式，嘿，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反正可能主动跟他谈，对不对？还比较好，全面封锁是不可能的齁。
对对对，现在人手一直，像青少年人手一只手机，他随时都在就是
接收新的讯息，嗯，
是，嘿，所以你要去防锁这些其实是很困难的，倒不如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正常的就是健康性的这样子聊聊天，让他去知道说现在其实状况为何，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这样。
然后甚至就是也机会教育遇到这陌生人或干嘛的多聊一下哈。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是要耳提面命的一直重复去提，尤其是年纪越小的孩子，
嗯，
对，我们必须要让这个讯息让他内化，像是说我们在植入晶片，让他知道说有些地方不能去，那必须要做些什么才是安全的这样。
是，好，谢女士，等我一下哈。
好，
有朋友说呢，国道五号宜兰到平林路段非常非常的塞哦哈，那整个宜兰到平林路段很难走。对，刚说后方呢，就是在雪山隧道后方回堵了4公里，头城交流道回堵了1.5公里，好，所以这个请朋友注意。那一高的部分呢，现在大概就是中立服务区呢，小型车也还有一些停车格哦哈，大型车也还有一些停车格。那原则上呢，整个北部路段呢，国道一队告诉我们北部路段呢，一高的部分大致上还可以，都这个最车子比较多的也都还有70-80公里哈。好，这个给朋友呢稍微留意一下。在我们线上呢，好，是张老师呢，基金会台北分事务所呢兼任心理师邱佩斯哈，佩斯在我们线上。那佩斯，如果说身边的朋友或是家人，我们发现他其实有一些不对劲了，其实有些管道，对不对？可不可以把那个管道资源跟我们最后也跟我们提醒一下
？OK， 好，那台北市的部分的话，现在目前台北市民热线，好，那市民热线这边就可以拨打。
也可以说协助哦，
哈，
也可以协助哈。
对对对对对，这边就是会针对就是这些事件，然后在4月10号之前可以拨打台北市民热线1995-2521。对，这是新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或者是每周一到礼拜周五，好，9点到10点。好，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可以拨打这个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咨询专线，电话是02-3393-7885。好，那这次电话就是说，就是可以针对你各种的疑问啦，平时其实也都是可以用的，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那再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专线，其实就是台北市生命线的安心专线，好，这个可以打拨打，也是免付费的，是0800-788-995。
Okay.
那再来就是张老师基金会1980。那如果说还有其他任何问题，也可以就是说拨打电话到台湾辅导与谘商学会这边，电话是02-2365-3493。哎，这个都是有线上留言都是专业的辅导人员，对，都是可以把你平常的一些担心，或者你观察到，就是说身边家人有一些症状的时候状况，或者是说你平时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拨打。
哇，资源好多，大家可以善加利用。
是。
那呢，当然有时候有些话哈，那找专家聊一聊，有时候心情就会整个放松很多了哈。
对，
所以呢，多多利用哦。刚刚呢，这些电话方式很多，请大家呢善加利用。那很谢谢呢，我们这是我们佩斯心理师跟我们做连线啊，谢谢，谢谢心理师，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好，这是呢我们邱佩斯哈。那主要就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要稍微大家呢互相关照一下，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有点不大对劲，然后你赶快也可以先打电话先聊聊，哎呀，情况真的蛮严重的话，赶快寻求专业协助哦。那也关注一下家中的青少年朋友哈，的小朋友他们的状况。当然，遇 到的时候呢，总是一两个礼拜呢，心情会低落，或者是呢，忍不住就是会关注哈这个事件，那都正常的。刚刚心理师有说到哈，那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久久不能自已，对不对？久久大受影响，那当然就要注意。阳明山哦，公司的总站一直到竹子湖上山哦，有朋友说定点不动啦。然后刚刚说到呢，宜兰到平林很塞，国道五号哈，宜兰到平林很塞，看到的路段呢，头城到平林哦，其实它已经到宜兰了哟，大概就头城到平林这一段是特别难走的哈，都请朋友留意。谢谢热心朋友告诉我们，发现状况报警广0800-000-123。